神的功。那开始之前呢，我引用了一句这个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一句成语，叫清规戒律。我想在座的一定都知道，这是一个略有一个贬义的这样一个词语啊，是指来有一些规条来约束人的。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不以规矩就不能成方圆，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刚刚加入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团体，我们都要知道这个公司有哪些的规定，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知道有哪些规定，然后我们不要去触碰那个红线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的。那我想有很多福音朋友来到教会，他们也一定想知道哦，这个基督教都有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的事情。我想在座的各位呢，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福音朋友来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怎么样一句话去概括总结，是不是？如果他问你的话，哎，你说你看圣经，那圣经全写的呢，那这句话你让那个福音朋友一听就哇，这头就大了，那么厚一本，是吧？要读90个小时。所以的话，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哈，什么才算做神的工。首先呢，我们刚才读了这篇经文哈，我们看到了哈，那这段经文最开始从22节到25节都是在说这些人来去寻求耶稣。那我们知道这些人寻求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那首先呢，我第一点就是说，人都有一个很天然的一种追求，去他灵里头有一种这种击破这种渴求，他要去追求哈。人不但去追求着物质上的东西，我们有句话说，人为什么死，鸟为食亡，对吧？人和动物呢都有这种本能的去追求，追求这种物质上的啊，这样一个需求啊。我们人不但追求这个物质上的这个饱足这样的需求，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平安喜乐，对吧？特别是现在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追求平安。我们在微信看到的或者打开新闻看到的都是一些让我们惶恐的这样一个信息，是不是？那在我们惶恐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缺少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我们看到了哈，整个的第六章呢，讲的是最前部分讲的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这些来寻求耶稣的人，当他们吃饱了五饼二鱼的之后呢，他们又怎么想？他们吃完五饼二鱼之后就拜拜回家了吗？没有的。他们吃完五饼二鱼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因为他们当时还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这样的殖民，他们想追求自由，所以他们让耶稣成为他们的王。他们希望不但有天天有五饼二鱼吃的，然后我还希望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都是人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渴求，这样一个渴望。但是呢，非常令人失望的就是耶稣呢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把这些人给遣散了。那1-2万人耶稣给他们都遣散回家，然后让门徒坐船到海的对岸。所以我们看到了，那这些人呢是被耶稣头天晚上都遣散的。第22节就说呢，这些人第二天又回来了。这些人回来干什么？还来找耶稣。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人呢，这个圣经上用很简短的几句话就描述出来什么呢？这些人都是一群高智商的人。为什么是高智商的人？你看他们到了河对岸一看，没有耶稣也没有门徒，然后他们就分析判断推理，最后决定怎么样，说耶稣可能就在海对岸，所以他们又坐着小船又来到了海的对岸。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们有一颗非常渴慕的心。那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再想想，他们饥渴的是什么呢？好，第二点就说分享这个追求的这样一个动机。他们寻求主耶稣什么样的动机呢？那在26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我们看到了哈，耶稣毫不客气，实实在在，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哎，听着哈，你们听着，你们找我来是怎么怎么的。所以耶稣毫不客气的来告诉他们啊，因为在耶稣看来真的是一个很大非常大的一个谬误哈，你们不能是这样来做的。所以耶稣指出他们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个错误。实际上我们看哈，历史历代呢，我们人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呢，都有这样一个非常错误的动机。为什么说非常错误的动机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把神当作一个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我们人呢又是一个卑微叛逆的满身罪恶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所以我昨天晚上我跟一个福音朋友说，我说如果你把神当作神，那么神现在就在门外，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我说你第一个动作会说，给我2斤面包，给我200磅，给我200美元，会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会说，哎，给我点东西，我想要什么什么，你给我拿来。那是什么？那我们是强盗了，对不对？我们就不是来敬畏这个大而可畏的神。所以我们首先要看，来到神面前寻求神，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想要要要，那我们就是个强盗土匪啊，或者是我是主人，你是仆人，你给我去打209，你去给我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寻求神的动机呢，是要把神的位置归给神，让神回到他应有的一个位置上，我们要摆正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我们看到哈，第三呢，就是说耶稣呢纠正他们的错误啊，怎么纠正的呢？第27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首先耶稣把食物呢划分了两大类，一大类是必坏的，一类呢是可以存到永久的。所以很奇怪的哈，我们都知道那饭放了2天就熟了，即使那没有打壳那种稻谷的话，存个3-5年也都糖化了，完全是不能吃了啊。但是呢，耶稣呢不单是指食物，更只是我们眼目所能看到所能去追求的。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累，你不要为你能看到的这些名利地位去劳累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永存的啊，都是一闪而过的。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在这瘟疫面前是吧，不管你是什么 CEO 啊，还是什么富豪啊，对不对？跟我们都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啊。该得病的话他们一样也得病，是不是？那我们前段时间看了伊朗的这个内阁成员也中招了，是不是？没有用的，任何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你想追求的，你想拥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会转瞬即逝的啊。我们看到哈，我们人往往是把这些眼光呢来定在这上面。我们看哈，约翰福音二书呢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那我想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去体会这句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是海明威写的哈，《老人与海》啊。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啊，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老渔夫，一生就以打鱼为生，但是咱说白了，他技术不是很高超啊，经常会打不着鱼，所以打了一辈的鱼还是一艘小船啊。有一次他84天没有打到鱼，将近3个月没有打到一条鱼，那你说他怎么办？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为了打鱼绞尽了脑子，用尽了办法。第85天的时候，他就出海又去打鱼，这一下打到一条非常大的一个叫马林鱼啊。打到这条鱼之后，那我们有打鱼经验的都知道哈，你打到一条大鱼之后，你不能一下子就给它拽到船上来，那样的话就是叫我们叫鱼死网破啊。所以呢，他就整个是顺着这条鱼带着它就走了2天2夜啊，来到了深海之中。到最后这鱼精疲力尽的时候，他把这鱼给拽上来了，一看哇，这么大的鱼，我这小船也放不下，那怎么办？那只能是拴在船尾，然后拖着往回走啊。所以他走了2天2夜，那么至少要2天2夜才能回来。等他满心欢喜的哈，把这条鱼拖上来的时候，一看整个一条大鱼全剩鱼骨头了啊，因为死鱼在那个海里头，那别的鱼就康康康就给他吃了啊。所以我们也实际上这就是也来比喻我们的人的一生哈，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拼搏的，实际上到最后，就像我们有句话说的，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啊，我们真的是什么也带不走，在永生里头，我们唯有能带走的只有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经常要去来反思这样自己哈。那我想分享第二个主题，就是说什么才算做神的工，这也是我刚才就跟大家也说的，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个迷惑啊。那第28节怎么说呢？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那这里做神的工是什么呢？翻译过来就是做神要求我们做的。我做什么才是神要求我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要有清规戒律，我们都想知道来到教会有什么样的清规戒律，我怎么样做才能让神喜悦啊，做神的工。实际上都在圣经中，但是我们又不能去说哦，那看圣经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一个很概括的，让人一说就知道哦，什么叫做神的工。那我想犹太人呢，当时问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一个文化背景，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弟兄姊妹说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叫什么入戏，叫处景生情，也叫哈，你一定要进入到当时这个圣经所在的那个环境中，你把你自己当作其中的一个人物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我们彼此说话的这样一个意思哈。就像我们说在中国人一进门说，哎呦，这屋里头卧虎藏龙，这美国人就懵了，是不是？如果一进屋说这屋蛇鼠一窝，你看都是说动物，这美国人他肯定他就晕了哈。那可能我们就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那就翻译可能也是让他们晕晕乎乎，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高兴和不高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同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你们很容易明白蛇鼠一窝是什么意思，卧虎藏龙是什么意思，对吧？那同样这句话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心里的那种骄傲。什么样一种骄傲呢？就比如说今天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啊，200来人就有你一个华人，有一天忽然老板说了，哎，我们明天要考这个成语大赛，哇，你一听这句话，哇，考成语大赛，我闭眼就能说10个8个的，对不对？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就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很自豪的感觉，因为这个我闭眼睛，我小时候就会啊。那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切切的这样一个欢喜啊。他说，哎，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是不是？你再给我加几条，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犹太人呢，从摩西那个时候就给他们立了摩西五经、摩西律法啊，托拉中呢，他有这个诫命、格言的规条啊，这些有613条，所以以色列人呢，世世代代就遵守这些条规。所以他们就想，这么多条规我都能遵守，我都能做到，耶稣你再给我加几条无所谓的。所以他们真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哈，不像一群这个无拘无束的人，你说你要坐着怎么样，站着怎么样，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受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你再给我加几条没问题的，是吧？像我就说啊，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都是一样的，我们长了这么大，从小父母说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上了学校老师说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给你贴个红花，什么样是好孩子，到了公司之后老板也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会成为一个好员工，我会给你加薪升职。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被各种的要求所训练出来了，我们都习惯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再多几条也没问题的，我不怕的，是吧？我们在美国有美国的要求，在中国有中国的道德法律要求，我们对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说，哦，有 stop 还得停3秒，哇，我就觉得真是很不舒服的哈。那现在习惯了停三秒，哎呀，也无所谓的哈，也很正常的。那一旦我们适应了这种清规戒律之后，我们就不觉得它是一种捆绑，就非常的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往往会认为哈，当我满足了老师的要求，满足了老板的要求，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几十年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习惯，一到哪了之后我们就要满足哪的要求，我们往往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带到我们的信仰中来。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要满足神的要求啊。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带到我们的信仰之中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首先呢，来到教会，好，我参加敬拜啊，我参加教会的各种服事，然后呢，我回到家中呢，按这个牧师要求，我要读哪篇圣经，然后查经小组有什么什么要求，然后我用我的时间来去做，是吧？然后呢，祷告，牧师说祷告，好，我祷告，我也满足了。那这些我都做完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做什么？我做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我自己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我习惯什么样就做什么，啊？那实际上这种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full time 式的基督徒，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在美国才知道什么叫 full time， 什么叫 part time， 是吧 ？full time 就是一个全职的，全职工作，是吧？这个5×8还是5×7，是吧？一天7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5天工作，然后周六周日我就不归老板管，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啊。那这样就是说，哎，我来到教会，我让我做什么做什么啊。然后我出了门到了家之后，我完成了牧师的要求之后，我就剩的就是我的业余时间啊。这是一个 full time 式的基督徒。那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说，哎呀，只有牧师才是 full time 呢。我们不拿教会薪水，我们不是专业，我还有工作，我还有怎么怎么地的，我就是一个 part time 似的，啊，所以有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一个 part time 的啊，我还不能说我这个没有那个职业的，我还是拿出我一部分时间啊，上教会呀，哈，一周你看我们上了5天班，然后一周还要拿出一天用大半天的时间来在教会啊，来做这做那，然后平时还要读圣经，所以有的很多人呢就认为他是一个 part time 式的基督徒啊 ，part time， 所以呢，他呢也是说，好，圣经牧师让我读哪经，没问题，我都可以做的啊。 你要读圣经吗？没问题，我上厕所那个 四分八分我就可以把牧师要求的我就咕噜咕噜都读一遍，对吧？然后说祷告没问题的，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插播广告时间我就可以闭眼睛一个阿们，好，祷告完事今天啊，我看牧师要求的我全做了，我因为我是一个part time 的，我这么做也可以哈，因为神是鉴察我们内心的啊，不是鉴察行为的，所以有很多人在给很多人一个安慰，说那我这样就可以了啊，你来教会，哎，没问题的，哎，我也愿意去教会，哎呦，那个老朋友一周都没看着了，这回可算一周见一次面，我有什么事是要跟他去聊一聊，对不对？那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牧师在前面讲，我眼睛看着牧师，是不是？我耳朵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是不是？或者我耳朵听着牧师，我眼睛在看着手机微信，约他今天下午，然后我们在哪吃饭，然后安排的哈。实际上我们就说，我来到教会，哎，什么事都不当啊，该见的人也见了，该说的话也说了，然后该安排的事也都安排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了哈，这不但两千年来呢，这犹太人是这样，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也会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所以。别说是这个613条了啊，就我们生活在美国，这美国的法律是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在美国，你看，谁说来美国之后这法律我受不了了？没有，我们都会适应的。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告诉我做什么，是吧？几条几条，你告诉我。我们最不怕的就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认真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神他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想想，我们的神是这个神的国度里头资源匮乏了吗？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来出手来帮助一下吗？还是神需要一个学生，神的公司里头需要员工。我们真的是要来反思一下自己，神的国里头到底需要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哈，耶稣的回答说，神要求的是什么？是信。我们往往认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相信神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才能达到神的满意？我们往往是说我要做什么啊？有很多人都来到教会，哎，牧师，我可以做什么啊？就好像我们做才能够达到神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想，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哈，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是信，信呢？我想说哈，有三层的含义，啊，那这个信，神所差来的，什么三层含义呢？第一是相信神，叫还神所应有的一个尊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如果神就在你的面前，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吧？你是说我是要吗？还是说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他不以有罪当无罪，我们又是一个卑微有罪的人。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昨天我跟那个福音朋友，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你饶命啊！我趴在地下，我给他看都不敢看，你别杀了我呀，是不是？我有罪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反思哈，要把神的位置归给神。我们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首先要摆正这样一个位置。那第二个呢，就是首先呢，相信神呢，是我们要向神献上。就如我刚才说的，哎呀，趴在地上，神啊，你饶命啊！你看我有啥东西，我能赎我的罪，你就拿去来赎我罪吧，是不是？我们还能说，哎，神，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相信神是要来全然的来献上。来奉献自己，求神的饶恕，求神的赦免啊！因为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真如蝼蚁一般啊！今天说信，今天说好，一转身之后，哇，又跑到那个泥堆里去，是不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众人问他，我们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的时候，当众人这么问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把神当作他的老板，我做什么才算做你的工，好，你要求我的我做完了之后我就回家了，我下班我就不归你管了，对吧，然后我就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 full time 或者是一个 part time 式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是什么样一个位置，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尊崇，受人尊崇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去与神相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把这个事，我神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你供给我日用的饮食，满足我的要求，我满足你的要求，你也满足我的要求，对不对？我们上哪个公司应聘的时候都是你要求我什么，好，这个我能做到，然后你工资给我多少，然后两盘一谈，不错，一拍即合，好了，我明天上班，对吧？那么我们来到一个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也要跟神来谈工资待遇多少，薪水多少，一年有多少休息，我们要跟神这么谈吗？所以我们看哈，当神要求我们做什么的时候，那主耶稣首先说是你要信。罗马书第六章呢说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后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新生的样式，就不再是一个老我，是一个新造的我。最关键的是什么？一举一动。我们怎么样理解一举一动？是每天七乘二十四小时啊，而不是说你 part time， 也不是说你 full time， 是你每一天的一举一动。没有你的时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讲条件，我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我一个月工作多少个小时， No， 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举一动都是归于神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不是一个 part time 的，而是一个 all the time 的全时间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一下，当我们成为一个 all the time 式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以前有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有很多信徒也是信主多少年之后，家里的另一半怎么就不信啊？怎么传都不信。哎呦，我们家那个谁谁谁特别的顽固，是吧？我给谁传福音，传了多少年他也不信，为什么信呢？如果你是个 part time 式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 full time 式的基督徒，他为什么要信你呢？啊，你在教会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的怎么怎么好，然后你一转身之后，你下班了之后，哇，你就回到你原来的样子，你原来什么样，你还是什么样，是不是？就我们说那种像什么叫变色龙，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 part time 或者是一个 full time 基督徒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变色龙，是不是？人家面前说人话是什么什么面前就是 说什么的话，对不对？因为你是什么，我下班了，我 full time， 我 part time， 我下班了，剩的是我业余时间了，我自己支配了。但神这里说是你的一举一动，每天一举一动，连你做梦睡觉都是归于神的，都是在为做神的工。所以这才是我们神所要求我们做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你真的成为一个 all the time 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完全的发生了翻转。为什么呢？我们来说哈，你在单位，好，老板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吧？好，我就做了。那可能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做点私活，我起点私心，起点思念哈，这我们人人都会有的。当你知道你 all the time 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你时时刻刻都是一个基督徒，都要满足神的要求。那你在公司所做的工作，不单是要满足老板，而更是要满足一个我们所信仰的这样一个神的要求。如果我们在工作中能够做到这样的话，老板能不高兴吗？你这人都不用看着，哎，你就尽心尽力的去做，是吧？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啊，那我拿个婚姻做个举例的啊，那夫妻，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夫妻呢，好，我妻子，当我们把神引入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三角式的。我敬畏神，我妻子也敬畏神。当我越敬畏神的时候，我把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是给神做的。我今天来满足我妻子的要求啊，我妻子说，你今天你去洗衣服，然后明天说你又不行，你洗完衣服还得做饭，然后你还得收拾卫生，就好像每天都加码。如果我是给妻子做的话，哎，我昨天都做了，你今天又叫我这样，然后你又叫我这样。当我们看我所做这些，不单是给我妻子做，不单是为这个家庭做，我更是给为神做的。我一举一动都是给神做的时候，我们是满谁的欢喜？不是满老婆的欢喜，是满神的这样一个欢喜。我说我当我把我所做的当作给神做的时候，我就不是要从我老婆那里拿到回报，我是从神那里得到回报。所以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吵不吵架，我跟我妻子经常吵架啊，一吵架就说啊，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我都对你这样了，然后你还不满足，然后你还不干啥。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我给你一尺，你不给我一尺，你给我一寸吧，是不是？我没看到你给我的回报。所以我们真的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往往就在这上纠结，然后自己越想越憋气，哎呦，你看我为了家我付出这么多，哎呀，你看我这，哎呀，然后我好像你看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回报，也不理解我。真的，当时当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 all the time 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是给神做的。我妻子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夸我也好，不夸我也好，我知道我尽力了，神夸我 OK 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你看就不会从妻子身上 要回报，也不会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内心自然而然就平衡了。为什么有矛盾呢？是因为我们不平衡，是不是？我觉得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所以你的气儿就来了，对不对？当你一举一动都当作是为神做的，是一个 full 是个 all the time 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知道，哇，我非常的平衡，因为神都知道，神都在他的生命册上，他都记下了我每天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我们把神引入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就非常的稳固。当我越来越爱神，我就越来越爱我妻子，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跟我妻子关系也越来越近。如果你想想这个家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话，我妻子也这么想，对吧？他为我所做的，他也都是说我给神做的，我从神那里求回报。所以你看我们夫妻跟神关系越近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近，这个家庭就越来越有凝聚力，越来越和睦，是不是这样？那我想那有说，哎呀，你这说的都是基督徒，那当然好了，共赴一恶哈。那你家我家那边他不信呢，是不是？那我想说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那我想跟你说的，你会要付出更高的这样一个代价。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呢，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是这段经文要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即使你的另一半不信，但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那其实我跟你说，你要做 更多的代价，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啊。你越爱神，你越为的家庭付出越多，但是呢，你的另一半不见得理解啊，就觉得哎，我非常愿意让他信主，他一去教会之后回来干活就太高兴，对不对？但是当你真的是能够坚持这样做下去的时候，谁给你回报？神给你回报。神给你什么回报？神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他也相信，让他从你身上能看到你是属神的。这也是圣经上所要跟我们说的，让别人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属神的。不是说看到你多么能说，是不是多么能讲，完全不是的。但是我在这里说的哈，有的时候你还真得能说，真得能讲啊，要把爱说出来。当你不但是为另一半来做，但是你要更要去说。说什么？中国有句古话叫三句不离本行，对吧？三句话，讲讲就能跟他讲到耶稣上，讲一讲就讲到救恩上来，对不对？你对你那不信的老公就说，你说哎呀老公啊，我如果不信老我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就你这样的话我天天跟你吵架啊，对不对？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才不会怎么样的。你三句话不离本行，你看看绝对有果效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之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个师母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分享，然后他就说，哎，你看着那个牧师没？哎呀，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一从教会回来，对我又打又骂，不让我去教会。但是越不让我去，我越要去。后来有了孩子，孩子后来又能说话了，我就不让孩子喊他叫爸爸，不让喊叫爸爸。那我说那怎么喊呢？喊什么？喊他牧师。哇，这个姊妹够厉害吧？孩子两个孩子天天喊牧师牧师，你看，最后真正喊成一个牧师了，啊，真的是我们要一是有这样一个信心，然后我们要三句不离本行。说一说就提到主耶稣，说一说就讲到一个神的救恩，你就天天去这么去，这叫我们说枕边风嘛，是不是？你天天去这么说，你看，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我们一举一动都有一个新的样式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一个 all the time 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不知不觉的会发生一个变化。所以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让我们做什么？首先你要信，你要信神真是一个神，所以你才能做出一个一举一动都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千万要记住哈。那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我想归纳出来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 part time 式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一个 full time 的啊！他觉得 full time 那是牧师的事情，他是 full time。No， 我们要做一个 all the time 的。我们一举一动，让别人都能看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只有做一个 all the time 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发生一个转变。也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真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活出我们一个 all the time 的一个样式。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变色龙啊，两面三刀，怎么说话做事都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真是一个 all the time 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完全的会发生翻转，你的婚姻家庭也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你就真正的能够品尝到神创造的那个婚姻是多么的甜蜜，多么的美好。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神，接着张传道的信息，然后感谢张传道选了今天的经文，然后我继续读下去这段经文的时候，犹太人怎么样去回答 耶稣所讲的那番话，就说信神差我来的，这就是做工的，做神的工。然后他们还怀疑，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从神来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之前的前辈吃过玛拿。然后他们就问耶稣，那你凭什么来说你是从神来？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37节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